我们手上都有一本圣经，然后也能够打开在圣经以斯帖记，我们翻开到第四章。我们先以恭敬的心来诵读这段的经文，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十七节。我们以弟兄齐姐妹印的方式，用恭敬的心，我们来诵读这段的经文。旁边弟兄姐妹可以稍微帮忙一下。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四节开始，请弟兄请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她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于是哈他格到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莫迪改。又将所抄写传遍苏珊城要灭绝犹太人的旨意交给哈他格，要给以斯帖看，又要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第十二节，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你当去招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我们圣经读在这边，我们把时间交给简代的节目师。
我今天下午非常的高兴能够再次有机会跟大家见面，一转眼几个月过去了，那么今天更加的高兴看到苏牧师夫妇在我们的当中，也昨天有机会跟苏牧师有机会简单的交谈几句，知道他们会有两个月的时间在你们当中服侍。我为你们的教会感谢主。今天我要讲的一个题目是现今的机会。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埃及的话，在埃及的首都开罗有一间国家的博物馆，你们一定需要去参观的。这间的博物馆不是全世界最美丽的一间，但是呢是一间很好的一间的博物馆，里面珍藏了很多过去埃及的古物。那么在这个博物馆的里面，如果你 进去的话，在这个地层，就是说这个叫什么？不是第一层，地层面，一直向前走，走到尽头的右手边有一块的石碑。这块石碑是我偶然发现的，大概是有2米高，有这么的宽。那么当然这个石碑刻了很多的文字是我看不懂的，但是我只是看这个石碑的隔边有一个翻译，一个的这个小小的纸稿，他就用英文写出，他说这一块的石碑是从过去这么多年来在埃及不同的地方所挖出来的石碑或者是一些的古物，是这一块的石碑是唯一的一块石碑有记载到有关犹大国这个字。大家有没有听得到？就是说在这么多历史以来被挖出来的埃及的古物，唯有这一块的石碑提及到犹大国这个字眼。那么到底写什么呢？原来这一块的石碑告诉当时的埃及人，是他们的先知的预言，说犹大国必然被剪除被灭绝。这块石碑我忘记那个年日是多少，以我记得的是超过3000到4000年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一直到今天以色列国是唯一在世上存有的古老的王国，一直存留到今天，还是在世界政治的舞台上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纵然过去经历无数的浩劫，包括在20世纪，不晓得我们有人去过波兰，就在我们的隔壁啊，是不是？波兰没有人去过，你们是大国德国，德国曾经侵略波兰，在波兰的南部有一个城市叫 Auschwitz， 那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党在那里建造一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屠杀犹太人的一个集中营。历代以来很多次犹大民族是面临整个民族的灭绝，圣经就是这么的一本的历史书，记载这个的民族怎么在很多的关头能够经历神的实在和信实。那么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的圣经以斯帖记，是一本非常优美，不单只是有历史的价值，还有文学价值一本的书。当你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你们没有看过，今天我不讲太多，我只是讲一点，你会呢上瘾，你会一看第一章，你会继续的看到底第二章会发生什么事呢？那么你巴不得是一口气能够把它看完。我会鼓励你一口气把它看完，但是如果你已经看过的，今天你再去看，或者是在这个礼拜重新再看一次，我一定的担保你会再重新的发觉里面有一些话语可能是神能够打动你的心的。在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其中的一个角色叫做以斯帖。以斯帖是生在一个我们说不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环境的当中， 圣经说他一出生他就是一个孤儿，他的母亲没有记载得到，他出生之后就被他的堂哥收养了，就是他的大伯的儿子名叫莫迪改，成为他的养父。就是在这么的一个环境里面，圣经如此的描述以斯帖。第二章第七节，圣经说以斯帖，你们不用看哈，他天生长得怎么样啊？容貌俊美。你们都喜欢看电影吗？没有人喜欢，你们都讲谎话是吧？星期天，哎呀，还是觉得没事干，哎呀，看一套电影也好啊，看电影也可以很属灵的。那法国呢，曾经一度有一个明星叫做 Catherine Deneuve， 哇，你们都说oui yes。 那这些比较年纪大一点的，你们可能会认识的，他在60年代70年代曾经被公认为全世界第二位，不是第一位，最漂亮的女人。那不知道今天她年纪已经相当了，是否是还是第二位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以斯帖她容貌俊美，长得难以形容的漂亮，可能头发，可能是她的脸型，可能是她的身材，反正就是超越一切的人。怎么知道呢？因为就在那个时候，波斯王国的王帝不得了，波斯王是推翻巴比伦王国，那个时候的波斯王国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个王国。那个时候王帝要寻找一个新的王后，就刚好被以斯帖的养父莫迪改知道，就把他推上去。那接着我们就知道了一个事，这个故事了。王帝一看，在这么多的美女当中，就是看上了以斯帖。哇！上个礼拜你们都有看电视吗？英国的王子 Prince William， 你们没有看吗？一定有看吗？我跟我的家庭4个人一起的去看。这个 Prince William 终于找到他心目中的那个未来的王后，多漂亮的一件事！一刹那之间，以斯帖本来是一位孤儿，本来是一位很平凡、很普通的一个犹大人，但是如今一刹那之间，世界一切的荣华富贵，世人一切的眼光都注目在他的身上。但是好的日子好像不会永远的停久。圣经继续的说，当时波斯王国的王帝有一个大臣叫做哈曼，他就看不起这些犹太人，他就想找一个机会把他们全部的铲除，把他们杀尽。后来他就下了一个计谋，这个计谋被王得到接纳，所以王帝就愿意同意哈曼的看法，所以命令就下来，他们就选了某年某日，要把所有的犹太人，无论是老幼，无论是男女，全然的剪除、杀戮、灭绝。第3章第13节，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圣经告诉我们，犹太人无论是男女老幼，大的小的，他们是悲哀， 他们是禁食，他们是哭泣，整个民族正要面临民族的我们说生死的关头，怎么办呢？谁能拯救他们？谁能改变王的心意呢？接着我们就来到第四章，也就是刚才我们所念过的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就带入故事的高潮，这一段的高潮我们就在这里又看到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是以斯帖，一个是以斯帖的养父莫迪改，他们两个人彼此的对话。接着他们彼此的对话，他们就希望能够产生一个行动。接着我们就知道后来这个行动就扭转了整个犹太人生存的这个危机。第八节，刚才我们已经看了，圣经说莫迪改传话给以斯帖，希望以斯帖能够求王，能够在王的面前恳切的请求，希望王能够改变他的心意。第九到十二节，王以斯帖听到了他的养父的话，他的回答是怎么呢？他说要我见王其实谈何容易，如果不是王主动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私自进入这个内院去见王，要不然的话会怎么样？除非王伸出他的金杖，就可以免除这个死刑。以斯帖更加的说，我已经没有被呼召进王看王有30天。以斯帖的回答我们说是合情理，如此见王的风险的确是太大，可能不明智，可能也不能太急，其实急也没有用，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糟糕吧，反正迟早王也会呼召我进去见他，等一等吧，理智一点吧，冷静一点吧，不要太冲动，除了我或者还有其他的方法。我们说以斯帖的挣扎，以斯帖 的不甘愿，我们可以是理解的。说一句真心话，如果那一位是你的话，福安，你肯干吗？我们都要三思而行，不要乱来，是不是啊？我的头，我的老命可能保不住，我刚刚才做王后，我刚刚才想一点的人间的幸福，这是不是我的事？这个是他们的事，你会如此的回答。13到14节，莫迪改听到以斯帖的回答，他马上就叫人传话。你发觉呢，如果你要拍戏的话，哎呀真讨厌啊，当时的人呢没有这个什么电话啦，也没有这个手机啦，也没有这个什么这个 MSN 啊，都是要传话的，是不是啊？又传来传去，时间很紧迫。莫迪改就讲了一些不容易听的话，他说莫想你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免得这祸。王宫里的生活不会给你 最美好的保障。你不要以为日子不是过得很好吗？王宫外的事所发生的事不管我的事，此时你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到解脱，蒙拯救。然后他就说了一句伟大的话：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其实莫迪改不是要提醒以斯帖那么的简单，从这句话的语气里面我们看得到，他其实是质问以斯帖。他说，你知道吗？为什么你能够成为今天的王后？为什么你能够得到王后的位分？你不要搞错，不是因为你长得容貌俊美，不是因为就是那么的巧王帝看上了你，也不是因为可能神可怜你吧，因为你出生是一个孤儿，所以神给你一个机会，其实都不是为了你。你能够得到王后的位分，乃是为了你本族人的命运的机会。对于以斯帖来讲，现今的机会就是要他尽他的本分，向王恳求拯救他本族的人免受一切的灾害。这句话以斯帖其实是不容易的听进去。对莫迪改来讲，讲出这一番话也是不容易，因为面对如此残暴的民族的危机。但是我们看到莫迪改，他不愿意失去任何的机会，他愿意争取制造每一分每一秒的机会，能够挽救当时的危机。当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会留意得到书中里面记载到很多的情节好像就是偶然而发生。刚才我讲到了以斯帖的出生本来是很悲哀的，一出生父母可能就不在了，就刚好那个时候被他的养父堂阿哥莫迪改收养。但是就是那么的巧，他一出生就是那么的漂亮。有时候我们也很不服气，是不是？为什么他长得那么的帅，我就是长得那么的不帅？哎，他就是那么的巧，可能一出生就是这样子了，也就是那么的巧妙，王需要选一个新的王后，就在竞选的当中一眼就被王看上。如果我们继续的看的话，你们还记得他的养父莫迪改做了一件好事。有一次莫迪改坐在这个王宫的前面，就偶然听到后面有两个坏人，他们要下谋谋杀这个王帝，记不记得？回去再看，很精彩。就刚好那么的巧，莫迪改就坐在前面傻傻的听到了，他就把这个事告诉王帝，后来王帝的命就保住了。但是王呢就把这个事情忘记了。有一个晚上，王帝呢可能那天晚上喝了很多杯咖啡，就睡不着觉，记不记得？当时也没有什么冷气，也不能上网，他就叫他的人来，把一本历史书拿过来读给我听。那个人就来，好吧， 一翻开就是那么的巧，就是记载到当年当天莫迪改告诉王帝有人要谋害他，那王帝就顺道问一问，到底我有没有做了什么事来报答莫迪改？还没有。然后呢，王就把莫迪改提升成为一个大臣。是否事情每一天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是偶然的吗？是否我们今天能够在 Dusseldorf 这个城市安居乐业是一件巧妙的事吗？是否今天你能够坐在这个礼拜堂里面，我们可以很自由的敬拜神，而就是这么的巧妙，因为有人邀请我来，因为我一来到 Dusseldorf 我就很偶然的认识了上帝。或者我们会问，其实一切都有特别的安排。当我们看以斯帖记的时候，另外有一点我们可能会很容易察觉，你们能够告诉我吗？这本书的特点另外之一是什么？呀，跟其他圣经65卷书很大的不同。什么？啊，对，我要等一下请你喝咖啡。非常的好，很奇怪，十章以斯帖记里面的整本的书卷没有提到神这个字眼，那怎么能够把它列进圣经里面的一卷书呢？啊，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神在哪里？当以色列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纳粹军重重的包围着，一卡车一卡车的送去这个 Auschwitz 这一个集中营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都在质问神啊，你在哪里？当哈曼得到王的同意要去杀戮灭绝所有的犹太人的时候，神啊，你的手在哪里？你昔日大能的手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那一种能力在哪里？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好像看不到神在我们的当中。你知道我的老二Pascal， 他今年快要9岁，我大哥给他一个花名叫小魏。为什么叫小魏？一天到晚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小魏。那我的老二呢，他说为什么要祷告？祷告有用吗？耶稣听不到啊，我也听不到耶稣啊，这个是很确实的一个属灵的问题。你们说有神，神在哪里？昨天我们讲一个题目叫做得到疾病，基督徒也会得到癌症。当癌症的病人在死亡的边缘痛苦的挣扎着的时候，我们全教会的人都为他祷告，但是神啊，为什么你不露面？为什么你不把他医好呢？ 我相信以斯帖记的这一位作者，他是刻意的。纵然神这个字眼没有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被提出来，但是在故事的每一章的情节里面，我们都看到神的手指印，事情的发生断断不是偶然发生，不是就是那么的巧合，不是就是那么的偶然，其实都有神的安排和计划。这一个是以斯帖的养父莫迪盖他信仰的底线，纵然神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他深深的相信神不会放弃他们。莫迪盖能够有一个面对民族灭绝的这个叫做危机的时候，他仍然有一个处变不惊的信心，这个是需要我们拥有的。他有一个洞察力，这个洞察力是代表他在他的信心的领域里面，纵然是乌云满布，但是他不是用他肉眼的眼睛去看神，他是用他信心的眼睛能够从这个黑云满布的黑云当中冲破一切，知道神仍然在乌云的上面掌管着历史和宇宙间所发生的每一件大小的事。以斯帖他需要知道，他需要认识一件的事实，以斯帖他是为现今的机会而被造的，但是现今的机会而却不一定是为他而造的。有没有听得到？以斯帖他需要认识一件的事实，他其实得到王后的位分是为到现今的机会而造的，但是现今的机会而不一定是为他而造的。若你此时闭口不言，神将会从别处兴起另外一个机会来解脱以色列人的危机。莫迪改这一番的话提醒了以斯帖，虽然做了王后他不一定是最了不起，他不一定是高人一等，虽然他能够过一个独天得天独厚的生活，但是王宫里面的生活不能够担保他永远的保障。你不要以为非你不可，这个就是莫迪改的这一番话。神的工作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一件事叫做非我不可，或者是非你不可。我们还记得在列王记上记载到一件很特别的一件的事，讲到以色列人一位伟大的先知叫做以利亚，还记得吗？应该记得。我上个礼拜刚从以色列回来，我常常说我去完以色列我又要卖广告，又要我不是去替旅游公司打工的，也没有什么 commission 可以赚，但是我巴不得你们都能够有机会去圣地一游，不要再等最后的机会。 好了，在以色列的北部海发就有一个很出名的山叫做加密山，你上到去，你不知道是在哪里，曾经一度是以利亚是那么的威风，一个人单独的单枪匹马对这个450位巴利的先知，多少位？是850还是450啊？好，一个对几百位，神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将火从天而降，把这个祭物从天把那个火都烧尽。神就垂听了以利亚的祷告，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才是那一位信奉真神的先知。然后以利亚就怎么说啊？把这些的假先知都抓去，一个个的把他们杀。但是事后这个的王后知道了，他的那些巴利的先知都死在以利亚的刀下，就派人追杀以利亚。以利亚就逃跑，跑啊跑啊，然后他就向神埋怨，是不是啊？他说现在整个以色列国只剩下多少位啊？只剩下我一位，唯有我才是你的先知，为什么你不眷顾我呢？神怎么说？不要搞错，对不起，你知道吗？除了你一个之外，我为我自己留下了7000位，是不是啊？应该没有讲错了，7000位从来没有向巴利续息，没有向巴利假的偶像亲嘴的先知，不要搞错，不要会错意。神的工作从来没有非你不可这句话，你不肯干行没问题，神会从别处兴起另外一个机会。机会是什么呢？从神的角度去看，机会永远不是偶然，机会永远不是碰巧，但是机会在一帆风顺的日子的当中，机会却不容易察觉，机会却在艰苦为难的当中却显得非常的显明，是不是啊？王宫里和王宫外的世界只是隔一道墙壁，机会在一帆风顺，在平平安安的日子里面是不容易察觉的。什么事？什么？有地震？哦，そうですかね。什么？北非有革命？哦 ，OK。Danke schön。但是机会却在王宫外隔一道墙，却是显得非常的显明。时间是那么的逼迫，不允许一分一秒的失去。有人说机会是不容易去形容，我们可以说机会它是存在于未来，但是需要开始于现在。机会存在于未来，但是需要开始于现在。 机会若非现在把握得到，将来一定无处可寻。将来其实是决定于现在，故此我们需要珍惜的是现在，因为现在就是机会的开始。莫迪改他看到有一丝的希望，祷告有没有用呢？一定是有用，但是除了祷告之外，他看到可能他的养女以斯帖能够争取最起码一个机会，在王的面前恳切的恳求。他不去等这个机会，他是其实去制造这个机会。我记得我开始约我的女朋友的时候，是现在我的太太。哎呀，要等到我30岁吗？人家都结婚了。因为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失去很多的机会了，我说这一次不要等了，是不是？那我就先祷告了，然后就制造机会，是不是？开光。有时候呢，我们是过来人，这里有很多是青年的学生，单身贵族，我们需要把我们过去的很风光的那些的历史能够分享给那些年轻人。那怎么去制造机会呢？当然要找一些借口啦，是不是？你们能不能够打个电话给他帮我这个忙？哇，这个是一石二鸟的机会了，在帮忙的时候又可以见他多一面呢，又一次的侍奉呢，又可以谈多几句话等等，其他的都不讲。我们看到机会是存在于将来，但是今天我们需要开始于现在。莫迪改这一番话被以斯帖听进去，听到了之后他就这么的说，16节，他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三昼三夜，干什么呢？不吃也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的进食，然后我会违例的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3天3夜不吃也不喝，如此伟大的决心。今天在我们21世纪，进食，我们说在华人的教会，今天不是常常看到，我们说一个我们在教会里面主张的，我们说今天21世纪的人是不能饿的，一天不吃一餐，少吃一餐我们就说受不了了，哎呀快要饿死了，那天不喝那杯咖啡，哎呀整个人就没有精神了。在法国很多弟兄姐妹有喝红酒的习惯，哎呀今天吃饭怎么没有红酒呢？那些不行的，不像样的，今天怎么这一餐没有吃肉呢？都是菜。3天3夜不吃也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如此，然后 我就会为力的，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就讲出这一番坚决的话，我若死就死吧。如此伟大的决心，如此伟大的委身，如此伟大的信心，我若死就死吧，因为这个是我的机会。也就是因为我得到王后的位分，那么我明白了，我就尽我的本分去做我应该做的。我就停在这里，故事的发展我不讲，把你们的影头吊起来，你们今天晚上回家看，现在不要再看。第五章发生什么事呢？到底王会不会听他的话呢？到底王见到以斯帖会不会举那个金杖呢？原来以斯帖不单是长得漂亮，他还有很多计谋呢。后来他出什么的计谋能够把王的心意改变过来？哎呀，很精彩，一定要回去看。讲完这一番的话，我们都要问，那对我今天有什么用呢？我又不是以斯帖，我又不是做王后。 Prince William 已经结婚了，我两个女儿也没有机会了。做英国女王的王后的位分 It's already too late。 我又不是莫迪改，我又没有她那么的有政治的野心。哇，这个莫迪改她想得很通啊，这个养女这么漂亮，一定可以有什么的价值。哎呀，竞选王后，快点把她捧上去，天天就坐在这个王宫的门口跟皇帝拉关啊，果然就被他听到那些两个坏蛋的那些计谋。这个莫迪改头脑不简单，我只不过是一个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城市里面那个小市民，我能够为神做什么呢？今天神赐给我的是什么机会呢？为神做大事。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龙的世纪，哇，你看这个年轻小伙子，我看到他我就羡慕他，才十八岁，昨天我才十八岁，今天已经不是十八岁了。龙的时代，今天是我们中国人可以站起来，是我们搞这个奥运世博，我们很快就爬过美国了，不得了。无论你怎么的看，我们都知道今天你和我其实的确是活在一个大时代里面。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的新闻，世界的政局一天一天的不断的演变下去，不得不叫我们惊讶，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是不是？你们没有感觉吗？ We know, we 从年头到今天，北非就在我们南下，突尼西、埃及，先是利比亚，还有呢 Syria、 也门、 Bahrain、 我相信今天在中国执政的做领导的，应该正常来讲他们应该今天没有一天是好睡的，是不是？大家都在惧怕明天这个革命会不会临到我们的门前。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只是讲两点。今天是母亲节，我不知道今天是德国的母亲节，我相信今天神对做父母的，无论是做妈妈的做爸爸的，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要我们去扮演。我们是活在一个道德沦亡的一个世纪，无法无天。昨天中午我们去到乌布岛去为到这一对的新人一对学生结婚成为新的家庭，我真的是从心底里面替他们高兴。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在我们当中吗？我再次恭喜你们，今天你们能够来崇拜，我还以为你们已经去了，去了什么地方了。恭喜你们，我替你们高兴，我巴不得在场见证你们这个婚姻的每一个年轻人，他们都会羡慕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在一间庄严圣洁的礼拜堂成立你们这个婚约，是神圣的。但是同一个时候，我不得不讲我心底里面的话，我替你们捏一把冷汗。真的，婚姻是需要长跑的。你看看苏牧师还在跑呢，苏师母在后面，是不是？他们是我们的老前辈，到底那个秘诀在哪里呢？我巴不得你要趁着苏牧师在，天天要听他们的这个秘诀，请他们喝咖啡。今年是我跟我的夫人才不过是第20年，你说长也不长，短也不短。不瞒你说，那个新郎哥吗？在哪里？在吗？哦，不要紧不要紧，你带我说这句话，听到什么你就记到什么，你就跟他分享。越跑有时候会累的，真的，这是我心底里面的话。但是你们不是单独的在跑，有凯光在，有福安在，还有其他一些的老前辈在陪着你们跑。但是这条路很长，我们一直要跑。对父母来说，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角色要扮演。神把家庭的责任交给我们，孩子是神的产业，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我们是代表神去管教他们，我们的责任不单只是养，把三餐让他们吃得饱，我们的责任就足够。我们做母亲的，做父亲的责任，教导孩子认识神圣经的话语，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人，不只是主日学老师的责任，是父母的责任。有关今天这个整个西方，不单只是西方，东方的这个社会，整个的叫做我们说气候，这个色情，这些我们说 变态的一些我们说男女之间的关系，侵略我们这个小孩子，教导儿童有关健康性的教育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尽我们的本分，我们一言不谈，将来我们的孩子，我们就看到一些不好的效果。今天是一个机会，原来做丈夫跟做妻子的责任是如此的大，如此的重。有一天当你们为人父母的心更加的重。在我们当中其实有很多是年轻的青年人，对你们来讲，今天你们在这里读书，读书是神赐给你们宝贵的机会，好好的读书，现今的机会。启雄说读书很辛苦，刚才他跟我说，我说是应该辛苦的，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容易的，真的。你会发觉原来做人是那么的难的，今天更加难的是做一个好的男人。但是不要紧，不应该把我们难倒，好好的读书，把握今天的机会，在学校里面做一个好学生。第二点我要讲的，从教会的层面去看，今天是美好传福音的机会。我要为到你们的教会感谢主，过去神怎么的保守你们，但是巴不得我们不要满足今天的状况。哎，我们不是很好吗？这里又做了七七八八，中间也差不多，这边的人也做得满满的，大家还蛮高兴的，一起来团契，应该是我们是上了轨道了吧。但是我们都要往外看，往教会四道墙以外看，不要只是满足于今天的状况。原来今天仍然有很多在本地居住的华侨还没有得到救恩的机会，还有很多新来的移民，这些新来的移民他们在本地是还没有扎根的，他们的心态是彷徨的。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做一点传福音的机会，他们对信主的心，这个机会是很大的。如果今天我们不把握这个机会，一旦这一批的移民安定下来的时候，他们要邀请他们来教会不是不可能，但是他们的兴趣，他们的心可能是没有那么的大。把握今天的机会，在今天神赐给你有一个好的职业。我常常说我很羡慕你们这边很多的家庭的成员都是专业的人士。我一提到专业的人士，其实背后我知道你们赚的钱应该是不少的。感谢主，神赐给你有一份好的职业，把握今天的机会，多奉献你的金钱。钱是神赐给你的，不是你因为本事能够找到这份的好的工作，所以呢老板欣赏你，所以他就把你的薪水提高。你得到今天的位分，其实是能够为神做大事。今天你能够居住在德国，你能够有一个可能很方便出入国家的护照，你们都有吗？还没拿到， 不要紧，你们已经在了。我相信神把你来到带到这边了，你有这么一个叫做特殊的一个身份，上千万的人都要来到欧陆拿到这个欧盟的 passport。 我们其实今天的环境对世人来讲就像王宫一样，我们不要只是说事情不是很好的吗？战争其实是在欧洲的外面，不关我的事。我刚刚出发来这里的时候，我跟一位弟兄喝咖啡，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他突然间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是拿加拿大护照。他说，节目师，我刚刚看这个保罗的生平的时候，发现他经常的告诉人他是罗马人，他是罗马帝国的市民公民，当时的人不可乱来的对付他。他说，今天我突然醒悟过来，原来我拿的是个加拿大的护照。哇，原来是那么的棒啊，到处都可以出入。我相信不是偶然的事，巴不得就是今天这一段的经文，神会对你说话。在结束的时候，我不得用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来提醒大家。昨天我也提到这件的神迹，讲到一个小男孩，有一次他跟其他很多的大哥哥叔叔在旷野听耶稣讲道，当时可能有上千万的人，已经太阳快要下山，大家都没有带午餐来，空着肚子。耶稣就打发他的门徒，叫他的门徒去找东西给这一些饥饿的人吃。被这个小男孩听到，他当年可能不到8岁10岁，圣经说他就看到一个机会，但是他拥有的很少，他的父亲可能也没有开什么 McDonald's 啊，或者是这个老人机啦，肯德基啦。他说，我只有5块饼2条鱼 Set two， 就是这么多。你看看你的老师有需要吗？耶稣就把这5块饼2条鱼接过来，5块饼2条鱼，他就为这块饼祝福，当时神迹就现在他的眼前，5000个男丁都喂得饱饱的，还剩下多少啊？12篮。我们不要少看我们自己，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市民，我只不过在杜塞尔多夫是一个小的人物，但是我们能够把我们拥有的放在耶稣的手上，我们就能够看到神迹在我们的眼中显现出来。愿神祝福大家。